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2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艺术团在玉回美继续演出，神韵慕尼黑演出观众赞叹多，新西兰巡演圆满落幕，中西嘉宾盛赞，神韵再次感动米兰各界，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4月18日至4月2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艺术团在玉回美继续演出。4月20日下午5时，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神韵巡回艺术团从欧洲载誉归来，当地人士手捧鲜花和欢迎归来的彩球，举着温馨的横幅前来迎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2个月的欧洲之旅中，历经18个城市，奉献了45场演出，倾倒了欧洲的绅士淑女，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中共黑手对晚会的频频骚扰，却为神韵演出做了免费广告，吸引更多的人士来体验神韵的与众不同。从本周末开始，神韵巡回艺术团又将奔赴美国中部4大城市演出，而神韵纽约艺术团已由新西兰直接飞往夏威夷，于4月21日在檀香山演出，然后于西雅图、温哥华等地演出。
神韵慕尼黑演出观众赞叹多。美国纽约神韵巡回艺术团4月18日、19日在德国慕尼黑著名的摄政王剧院举行巡演欧洲最后一站的演出，首场当晚至少有40位政治、经济、艺术界名流到场观看，其中包括德国巴登福腾堡州霍赫佐伦地区约翰乔治亲王也亲临现场观看演出。德国弗朗肯市市长在中场休息接受访问时说，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演出，多姿多彩，令我难忘。他表示印象最深刻也是最喜欢的节目是升起的莲，我觉得这个节目是最精彩的，很特别，充满了奇观。自由民主党与欧洲外交及安全政策委员会副主席鲁兹·舒怀彻先生和自由民主党员艾达·梅克女士一起观赏18日晚演出后说，非常美的演出，优美的舞蹈，精彩的演唱，一台动听的音乐会，非常好的表现了中国古老的文化，我们觉得很有内涵，非常高兴观看了演出。鲁兹·舒怀彻先生还表示，中共不应该干扰神韵晚会的演出。他说，这场演出非常精彩，还有第二场演出，我将在明天至少给2、3个朋友打电话，推荐他们来看这场晚会。慕尼黑著名电影演员斯万·卡勒摩尔协同夫人观看了晚会，他说，今晚神韵晚会的舞蹈动作精彩的简直让人无法相信，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位女低音杨建生的音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卡勒穆尔表示，特别欣赏晚会的节目所传递的中国传统价值观。纽伦堡市专业舞蹈学校的校长芭芭拉·萨普福多姆女士看完19日晚演出后说，晚会的舞蹈、音乐、声乐、灯光和舞台背景可以说是完美的无懈可击。这台节目非常出色，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舞蹈演员动作的精准和他们的感染力。从整体上看，这就是一个大型艺术品。演出主办方负责人索罗蒙先生透露，演出的门票在短短的四周时间内几乎售罄。索罗蒙笑着说，这要拜中国驻慕尼黑领馆所赐。为了阻止神韵晚会在慕尼黑上演，当地中共领馆反复向组织这次演出的慕尼黑托尼卡尔演出公司施压，要求其取消这次演出，遭到了托尼卡尔的拒绝。律师法布里修斯博士是在南德国报纸上看到关于中共干扰神韵演出的消息后，特地来观看这场晚会的。他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他认为演出非常非常的好，非常壮观和杰出。他说，我觉得这个演出有很多东方人的性格特点和内涵在里面，和我们完全不同，我为中国人感到骄傲。旅居德国的中国知名女作家玉罗锦女士是玉罗克的妹妹，观看了演出后，在演出大厅里流着眼泪表示，非常高兴能来看这一场本以为今生无缘一见的晚会。玉罗锦说，在中国从小时候到现在都没有看过这么好的节目，无论是舞蹈、歌唱，无论是中音、低音、高音，我都很喜欢，二胡演奏尤其好，没有一个节目不好，太好了，就是两位主持人也解说得很好。
新西兰巡演圆满落幕，中西嘉宾盛赞。新西兰奥克兰 ASB 剧场的两场神韵晚会4月19日结束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大洋洲的巡演，演员们为新西兰观众呈现了一台精美绝伦的艺术精品，带领人们跨越时空，领略中华5000年文化的典雅纯美。新西兰著名芭蕾舞蹈家瓦拉瑞·马瑞的父母向他大力推荐了这场晚会，他热情地赞誉神韵的舞蹈美好而富有智慧。他说，我特别喜欢那个表现升上月宫的舞蹈嫦娥奔月，还有那个展现在海面上踏着波浪翩翩起舞的节目仙女踏波，太美丽了。蒙古的顶碗舞我也喜欢，我觉得舞蹈编排得非常有智慧，还有那个粉红色的甩着长长袖子的舞蹈水袖，我确实喜爱所有的这些舞蹈，他们给我的感觉太美好太漂亮了。新西兰绿党发言人议员基斯洛克观看神韵4月18日的演出后愉快地表示，整场演出非常成功，色彩缤纷，行云流水的动作，非常多变化的演出，很让人放松，令人印象深刻。在洛克先生的网站上贴有4月15日的新闻发布文章，题目是绿党不会因中共官员而沉默，文章揭露了中领馆近日给新西兰政要散发信函，诋毁神韵艺术团一事。新西兰视觉艺术家克里斯汀·安·沙罗斯从《升起的莲》节目中看到了慈悲，感受到了温暖，他觉得自己的心中升起了光明。他说，看到《升起的莲》节目中法轮功学员在监狱被迫害的情景，深深地触动我的心，让我忍不住流泪。我知道法轮功遵从真善人，当看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时，我内心十分悲伤。电视制作人伊恩觉得神韵的演出无论是舞蹈、舞台、灯光还是背景都搭配得很协调，他说演出非常好看，非常有教育意义，能在新西兰听到一些中国的乐曲，看到一些中国的舞蹈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我很喜欢嫦娥奔月和关于在监狱中遭受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故事。新西兰共和党发言人杰克基勒先生也是一位音乐家，拥有自己的音乐工作室，他表示这场晚会带来的不仅是视觉享受，而且是感情的传递。他说，我觉得演出色彩绚丽，情节凝练，包含了爱和丰厚的内涵，能在舞台上看到这些美丽的女舞蹈演员真是开心。我也很喜欢威风战鼓，通过鼓声表现出的战争场面充满了男子气概。他还说，我想把这一幕画下来，画下神韵给新西兰带来的震撼，那真是太棒了。 当地颇具影响力的中文报纸《新报》主编陈维健在观看演出后赞誉道，神韵成功地把历史、现实和将来搬到了舞台上。他说，对今年唐鼓的节目也有一种特别的感受，觉得这个鼓好像就打在人的心坎上，带给人一种非常有力量和一种胜利的感觉。新西兰华文作家协会荣誉总会长、创会会长黄茂坤观看了神韵在奥克兰的第三场演出，非常受感动。他表示，我非常赞赏舞蹈演员的功底，那些艺员的舞姿非常的美妙，都是年轻人，一定有非常好的前途，而且对艺术界来说可以达到非常高的境地。黄茂坤从节目中理解了佛家音乐的内涵，他表示，佛家是与人为善的，一个人的心底要善良，要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住自己的良心，这才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本质。从中国大陆来到新西兰的万明先生在观看演出后感叹地表示，现在在中国大陆很难看到这样的演出了。他说，这个我感觉到就好像又回到很纯的世界一样，在国内像这样纯正的没有。万明先生觉得国内的很多演出都商业化了，把传统东西丢掉了，而且中国文化的传统应该要保持下去。他说，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不仅因演员技巧高超而吸引了观众，更因为所演绎出的中国古老文化精髓的内涵使观众产生震撼。
神韵再次感动米兰各界。4月16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意大利第二大城市米兰市安联剧院的第二场演出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毛瑞兹欧·米提奇也是国际穿透电影节的艺术主管，他看到神韵的广告就来观看演出，他认为神韵的演出不容易看到，他慎重表示，这简直是稀世珍品，而且不能拿神韵和同类的演出做比较。最惊奇的是，他将传统与文化融合在一起。他说，我最喜欢神韵演出的舞蹈动作，喜欢舞蹈中的突发动作和慢动作的结合，有柔有刚而且准确的动作。这种特别优美的舞蹈在欧洲是没有任何舞蹈可与其相比的。弗朗西斯克·比阿扎在意大利东海岸一所极负盛名的艺术大学音乐学院里担任音乐教授，具有30年教学经验。他从音乐的专业角度谈出了感受。以往对一般的演出，我们都有一种观察技术结构，或者从机械角度看问题的专业习惯。然而最令我感到惊喜的是，神韵艺术团以其高超的表演技巧，结合演员们的精彩舞姿、音乐、服装和天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保尔·布尔兹是米兰大学意大利戏剧教授，教授意大利戏剧、歌剧与意大利芭蕾。布兹尔对东方文化特别有兴趣，他观看了演出后表示，非常有意思，非常美丽，出乎意料。我原以为很多节目是杂技而不是舞蹈，所以我很惊讶。我很喜欢顶碗舞和大堂鼓励，因为我喜欢不需要直接解释的舞蹈。布兹尔表示，我要说，这个演出应该被大力宣传，特别是现在，它向世界展示了我们所不熟知的中国。派特里兹亚·布尔梅欧女士是一位服装设计师，在演出结束观众都走了之后，她还兴致勃勃地和朋友们在剧场内留影。她表示，我喜欢神韵晚会所有的节目，最喜欢的节目要表达的资讯，人性、自然、爱，每个人都要帮助别人，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布尔梅欧说，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她被感动地哭了。最让他感动的是那个有小女孩的节目《觉醒》，和那个讲一个女子被迫害致死，而后升入天堂的那个节目《升起的莲》。陆桂湖是意大利著名银行的高级总管，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意大利人。陆桂湖说，看了这个演出，有种好像回了家的感觉。我看到了自己曾经学习过的中国的历史、文化，还有佛法。 晚会展现了中国历史不同时代发生的事情，从皇帝，从中华文化的起源一直到现代为止。这是一台展现真正中国历史的晚会，演出完整地展现了中国最美好的文化和历史。这是从古到今中国历史的概括和总结。从中国刚刚出来一个半月的苏峰，现在在荷兰攻读博士学位。4月15日，他特意从荷兰到米兰来观看神韵的演出。他的感受是，我感觉真的是神的风采，神的韵味，感觉特别的振奋。这才是我们中国独有的东西，真正的中国的东西。他认为神韵不允许在中国大陆演出是很荒谬的，但他相信不久中国大陆的民众也会有机会看到。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2月25日，辽宁葫芦岛市33岁的法轮功学员范德镇再次被国宝恶警绑架。4月20日早晨7点多，在绥中看守所被迫害致死，离开了妻子和9个月大的孩子。不法人员下午4点多才通知家人，范德镇的家人要求第二天白天看遗体，不法人员只许晚上看，并威胁说强制解剖，看与不看第二天都要火化，看到的只有骨灰盒。范德镇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被多次非法关押和暴力殴打迫害，曾被迫害的几近生命垂危。
呼和浩特市法轮功学员齐日麦拉图，男，蒙古族，72岁，内蒙古设计院高级工程师。1999年7月，协党迫害开始后，因署名写上访信，被协党非法劳教2年。2004年5月初，在公园讲真相，被绑架劳教3年，再次送五原劳教所迫害。2007年8月8日，又一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内蒙古看守所迫害，于今年1月5日含冤去世。死前在看守所被迫害的皮包骨头，已说不出话来。
吉林通化市法轮功学员王贵明2月13日被当地恶警绑架酷刑折磨，2月27日被劫持到长春朝阳沟劳教所，两天后被迫害致死。王贵明的妻子韩凤霞请律师于3月5日正式在长春城郊地区检察院立案，递上诉状，主要提出八大疑点，说明王贵明不是猝死，而是他杀。韩凤霞于4月15日在长春住所被绑架。
四川成都地区的大法弟子叶占芬2000年10月被成都邛崃临邛派出所恶警绑架摧残，非法判刑5年，在四川省简阳杨马河女子监狱关押期间遭到残酷迫害，长期受到身心摧残，大便出血不断。2000年叶占芬出狱后还不断受到当地610办公室有关人员的监控威胁，无一日安宁的生存环境，今年3月在被迫害中含冤离世。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法轮功学员张丽被协党非法判刑9年，现已在哈尔滨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6年之久。张丽的丈夫也因修炼法轮大法被非法判刑，之后被迫害致死，留下一个9岁的儿子在家。今年3月7日，张丽绝食抗议至今，生命垂危。家属多人奔波1000多里乘车来哈尔滨女子监狱要人，强烈要求监狱无条件放人，或对张丽的生命安全做出书面保证，狱方拒绝。次日上午，家属来到监狱管理局，信访科与哈尔滨女子监狱的口气一样，就是不放人。现在张丽生命垂危。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四月上旬，协党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到广州开了一个全国会议，于四月中旬，广州市公安局610伙同各级人员大肆非法入侵民宅，或半路野蛮绑架法轮功学员10多人并抄家， 作为形同土匪恶霸。恶人绑架了包括刘慧凤、蔡玉珍、中山大学的范老师、荔湾区法轮功学员黄子辉、陈杰、沈毅、高素明、高倩明、天河区法轮功学员陈永涛、邹丹玉、越秀区学员赖慧冰、海珠区的法轮功学员杨燕、沈毅、杨海东及住48号的柳建国等十几人，部分同修下落不明。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钟里大法弟子许延立4月20日左右被石景山公安分局国保局八角派出所绑架，许延立的丈夫魏世军也是因为坚信法轮大法而被非法判刑12年，现被关押在北京前进监狱。许延立自己身体有残疾，因信仰法轮大法被原单位开除，带着一双儿女艰难度日，曾多次遭到绑架迫害，皆因心脏病突发未果，后被长期监视居住，电话监听，这次遭绑架，撇下一双儿女无人照料。北京市朝阳区香河园法轮功学员张连英及其丈夫牛进平4月20日在家被绑架，只剩下4岁的小女儿由70多岁的奶奶照看。张连英是去年12月才刚刚从监狱里释放回来，请北京地区大法弟子每天晚上7、8、9点整点发正念，彻底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
近日，河北省任县610以及公安局政保部门和各基层政府7、8人闯入任县的一些法轮功学员家中翻箱倒柜，非法搜查法轮功真相资料等，并打开电视机，看到是新唐人电视台，就把电视接收机和高频头抢走，而且不给开任何收据，并扬言要把人带走。许多善良的人们看到这些人的恶行后，都说这些人的行为真还没有过去的土匪好。现在的中国连看电视的权利都没有，还讲什么和谐社会？许多受到伤害的人都表示愿意接受新唐人电视台的采访，揭露这些人的恶行。
贵阳市的所谓法治培训中心坐落在贵阳市市郊金竹镇一个不显眼的偏僻角落，7拐8弯经过一道门来到大门外。从外观看，大门紧锁，高墙耸立，大门口连块标示牌都不敢挂。进入院内一座2层小楼，这就是非法限制法轮功学员人身自由的地方。上层住女学员，下层住男学员，一个学员一间房，屋内有3张床，学员住1张，另外2张住2个包家人员。这里不准法轮功学员随便出门，连上厕所都有2个包家看门把风。院内房顶上、楼道里、大墙各个角度都有多个摄像头，进行全天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每间房内还有窃听器，严密监视学员的一举一动。因为大法学员坚定修炼之心，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学员最长的达1年半左右。据了解，实际上就是无限制的一直非法关押下去。这里的包家大部分是下岗失业人员，在中共的利益诱惑下，明知违法，昧着良心干着天底下最肮脏的事。一些还有正念的包家私下讲，这分明是在违法，还叫法治培训中心，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我干不下去，贵阳市就这么大，我以后出去都不敢面对这些法轮功学员。
给到小区发真相资料的同修提个醒，假期放假期间，我到一个小区里面去散发酒瓶，后来知道那个小区里有监控的摄像头，我当时没有注意，被监控给录了下来。那天我一共散发了80多本酒瓶，当时还有几栋楼没有散到。过了半个月之后，我想把剩下没有散发的那几栋楼也全部发到。那天我进了小区的大门后，2个保安看到我进了大门，从后面飞快地跑着追我。我刚刚把车子停好，那2个保安气喘吁吁地用很紧张的目光看着我，问我，你怎么又来了？当时我一听一愣，那2个保安说，你快走，以后不要再来了。我就问他们，怎么回事啊？一个保安说，你自己干的事情还不知道吗？这院里有监控摄像头，都把你录下来了。另一个保安说，你快走，赶快走。后来我离开了这个小区，原来他们已经看到我散发的酒瓶了。回来后我把这件事和同修们说了， 同修们说，那个小区的保安有不少人，我们发正念让被摄像头录下的镜头全部被清洗掉。我讲出这件事情来是为了告诉同修们，到小区发真相资料一定要注意有没有监控的摄像头。现在邪恶因素还没有除尽，还有坏人。我那天是遇到明白真相的保安了，当时我念很正，后来我一边发正念一边离开了。后来我到东北同修那里去了一次，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讲真相救度众生的。那里的同修做得非常好，环境相比之下也很宽松，同修们每天都出去劝三退，就用嘴讲，常常是告诉一个人真相后，他们全家其他人听到也都纷纷表示愿意退出邪党。我们只有认真听师父的话，踏踏实实做好三件事，让师父放心。
提醒家人去接冤狱期满的大法弟子，再次提醒各地大法弟子注意，在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等黑窝内的大法弟子冤狱结束的那天，一定要提前通知同修的家人，早上8点钟之前亲自去监狱接他们回家。去的亲人越多越好，因为大法弟子有可能被恶人转押到洗脑班或其他黑窝继续迫害，请大法弟子相互转告同修的家人，千万别掉以轻心，并在同修的家人去接人的那天帮助发正念。例如资阳市大法弟子赵素荣，在2007年7月19日满刑那天，其儿子、媳妇、女儿等一大群家属在监狱门口等着接他回家，610恶人也开来两个小车欲实施绑架，遭到赵全家人的坚决抵制。他的儿子说，我妈妈今天已经是自由的人了，你们凭什么还想把她抓走，我们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接人回家。双方经过一番争吵，监狱方面也是没完没了的办各种手续签字，最后他的家人将他拉上车就走了。新都区大法弟子刘英清满刑那天，全家人一大早就在监狱门口等着，而监狱方面一再拖延时间不放人。他的儿子说，你们再不放人，我们就到上级部门去告你们，别以为我们不懂法律。后来监狱才将其释放。成都市青白江区大法弟子邓维健、陈迅在几年的冤狱结束后，当天却被青白江区610公安分局等从监狱直接绑架到四川省新津县洗脑班继续迫害。
本周32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91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身亡，世人觉醒得福报的事例。
拘留所警察及家属的觉醒。中国大陆东北某拘留所的警察，99年7月20日后，在江氏流氓集团及邪党的欺骗与威胁下，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对大法弟子进行精神和肉体上的迫害。在2000年2月，对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的大法弟子打骂动，每天清晨3点多就把练功的大法弟子扒光外衣，用小白龙毒打，打昏后扔到外面动，动昏了还不让往屋抬。有恶警甚至扬言说，每年都有几个打死的指标，要完成任务我还能升职呢，大法弟子讲真相他们也不听。这个拘留所警察的恶行给他们自己和家人带来了恶果，陆续的遭到恶报。2001年这个所警察一部分人出现乙肝，有个警察的父母在一次火灾中双双被活活烧死，还有家庭破裂的，亲人得病的，连他们自己都感到奇怪，问大法弟子是不是自己遭报了。有的警察行为有些收敛，有的仍不悔改。2004年有两个警察几乎同时得了癌症，一个不到一年就死了，另一个在大法弟子慈悲胸怀善意讲真相下，他终于醒悟了， 用真名退出了邪道，现在他的病情有所好转，生命在延续。在事实面前，有的警察醒悟了，偷偷地找到大法弟子办三退，有的家属主动找到大法弟子要三退，全家都退出了。现在这个拘留所警察们对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从不打骂，有的背地告诉大法弟子怎么能尽快地回去。世人都在觉醒，为自己和亲友留后路，选择未来。那些仍不悔悟，执意迫害大法弟子的人，快快醒醒吧，错过这个时机将是你永久的遗憾。
家人修大法，惊人车祸显化仪。3月26日下午，学生放学时间，在大连市某小学门外的斑马道上，一辆疾驶的50铃货车将三年级小学生小峰正面撞进车下，只听一声巨响，汽车左灯粉碎，保险杠弯曲，相连的车盖凹进一个大坑，几乎全校学生和家长目击了这场车祸，众人和司机都认为小峰没命了。司机跳下车，却发现小峰只是一只脚压在车轱辘下，人在车外。众人就把车抬起来，拖出孩子的脚。司机和班主任老师将小峰送进医院急救。等小峰的家长赶到医院，只见小峰安详地坐着，没有任何的痛苦。袜子破了一个大洞，皮肤也没破。伤势从外观上看，根本不像出车祸的，而且哪儿也不痛。经过拍 X 光等各种检查，也没有任何损伤。医生连连摇头，表示不理解，认为不可能没事儿，嘱咐家长一周内叫小峰的腿脚保持一定姿势，然后再观察。小峰的奶奶说，俺家是修法轮大法的，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儿。就这样把孩子领回家了。第二天早晨，家人正准备送小峰去上学，班主任老师却打来电话，叫小峰好好休息，按医嘱办，不要上学。第三天，小峰还是上学去了。当经过校外的商店时，被店主叫住了。他怎么也不相信这个孩子是那个从车轱辘下拖出来的小峰。小峰的奶奶再次说，俺家是修法轮大法的，孩子带着大法真相护身符，有大法师父保护，不能出事儿。店主恍然大悟，不断的点头。出事的第二天上午，小峰的父亲主动陪司机到交通大队要求结案，有关领导以为已经私了。小峰的父亲说，我没要他一分钱，因为我孩子好好的。司机也不容易，有两个上中学的孩子，户口又在外地。交通大队领导很感动，拍着小峰父亲的肩膀，对众多正在解决肇事纠纷的人们说，你们都应该向他学习，现在这样的人太少了。小峰的父亲签了字，司机把车领走了。司机对小峰一家千恩万谢，他爷爷对司机说，是法轮大法救了我家孩子，救了我们全家，也救了你全家，要谢就谢我师父，谢大法，你要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司机深深地点头，他的妻子说，大法真相资料我常看，我相信大法好。
吉林省抚松县公安局政治处副主任遭恶报死亡。吉林省抚松县公安局政治处副主任秦旭伟积极参与配合非法抓捕当地大法弟子，曾经参与了3月2日非法抓捕吉林省抚松县陆水河镇与松江镇的八名大法弟子。4月7日，秦旭伟与市公安局到松江镇整理迫害这八名大法弟子的所谓材料，企图给这八名大法弟子非法判刑。当车行驶至兴隆乡附近时，突遭车祸，秦旭伟脑浆崩裂，当场死亡，此时只有28岁。大法弟子虽然被非法抓捕迫害，但绝没有恨和幸灾乐祸，只有惋惜。邪党还在隐瞒说秦旭伟是泰国副总理来访执勤出的车祸， 其实泰国副总理第二天才到。中共邪党自迫害法轮大法以来，造成无数大法弟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积极配合邪党迫害的人员也在无知中为自己、为家人带来了种种灾难，造下无边的罪孽。希望世人及早醒悟，千万别替邪党卖力，别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大法弟子诚心祝愿所有的世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的综合报道。
欧洲报业年会于4月21日和4月22日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市政厅举行，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此期间举办活动，向与会代表讲述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4月20日星期天下午的巴黎人权广场，络绎不绝的世界各地游客和当地民众被法轮功学员展示的舒缓优美的功法所吸引，看到揭露中共虐杀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展板时，人们感到震惊，纷纷观看、了解、询问并签名支持法轮功。土耳其太阳电视台3月20日在黄金时段现场直播了由著名节目主持人伊尔涵·阿堪女士对三位法轮功学员的专访节目。这次长达40分钟的专访不仅使很多观众较为详尽地了解了法轮功，同时也认清了中共政权的残暴本性。
4月18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向中共使馆递交抗议信函，抗议中共利用08年北京奥运加剧迫害法轮功。这项活动为时约30分钟，吸引了包括美联社、法新社、澳大利亚新闻网等媒体前来采访。
4月16日，纽约州参议院通过了欢迎人权圣火抵达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的决议案。此前4月13日，人权圣火历经欧洲、澳洲、新西兰、南非、以色列、东南亚各国等近30个国家和100个城市传抵纽约市，数个团体在纽约市的联合广场举行了大型集会，呼吁制止中共反人类罪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纽约州参议员亚当姆士在迎接人权圣火仪式上强调，我们不能对现在正在发生的人权迫害视而不见，如我们现在对正在中国发生的人权迫害袖手旁观并假装没有发生，历史的将来会证明这是多么耻辱。
在中共外交部长杨洁篪4月17日访问日本前夕，4月15日日本法轮大法学会鹤原雅章代表等前往日本内阁府递交至福田康夫首相的信件，请其向杨传达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内阁府负责接待的山田调查义表示，对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严重人权问题，他以前也看到录像资料，必须认真思考此问题。随后鹤原雅章等来到外务省，向其官员递交了致高村正彦外务大臣的信件，并介绍法轮功真相。
4月15日，比利时弗拉芒议会外交部主办在布鲁塞尔的议会大楼举行中国人权与奥运听证会，法轮功学员代表应邀出席。弗拉芒绿党以及弗拉芒权益党分别提出两项议案，要求弗拉芒议会、比利时奥委会以及运动员采取行动，表达他们对中国人权的担忧。法轮功学员代表尼古拉斯讲述了法轮功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特别是在奥运临近的时候。尼古拉斯说，如果我们真的想帮助中国人，如果我们真的想让他们能尽情享受充满自由与友爱的奥运，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把中国人权的问题说出来。
4月12日、13日两天，日本法轮功学员继上周末连续参加了爱知县丰田市水源樱花节，在舞台上进行了中国传统舞蹈表演和法轮功的功法展示，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4月15日，德国法轮大法协会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德国分部、国际人权组织慕尼黑分部共同在慕尼黑中领馆前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奥运前大量逮捕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干扰神韵在慕尼黑的演出。刚从中国到德国的法轮功学员郭居峰披露，他家乡的法轮功学员在奥运前被大量非法绑架，并用他本人在劳教所亲身经历将中共罪行曝光。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是修炼不是创业，从背书的感悟谈技术和安全，去掉坚持自己的执着，也谈思为什么要注意安全，走回大法后的几次震动，学最新经文说明有感，由如何帮助同修所体悟到的严正声明的作用，观念一去病魔力消，保持正念的办法就是多学法。首先请听济南大法弟子的文章，是修炼不是创业。我在摔了无数的跟头之后，也看到了身边几十成百的各个地区的协调人摔了跟头以后，方才明白，一个协调人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能够为同修为整体多付出心血的扎扎实实的修炼者。那种作用不是人的那种领导式的凝聚力，而恰恰相反，是能够随时把这种凝聚力化之为力与聚之成形的自如运用，使每一个大法弟子能够立足于法中，圆融整体，而不是圆融我们哪一个协调人。这里想就自己看到的两个突出的问题着重谈一谈。一是同修与协调人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协调人，要明白自己到底是在干什么，是修炼还是在创业。轰轰烈烈是形式，并不代表心性。我认为一个好的协调人，心思应该不是放在如何使同修聚拢在自己的身边，寸步不离，而是应设法扶持同修能够尽快地成熟起来，让每一位同修在信师信法中走出各自的路来，而绝不是让同修信的哪一位协调人。否则，我理解就像师父转法轮讲的那个邪教的领袖，让人们相信的是他自己，而不是那个教了。如果一个大法的协调人有意无意的也滋生了类同的心，那么其实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利用大法来树立自己的威望，已经是相当的可怕了。想一想，如果没有师父，没有大法，我们在常人社会再辉煌，还不是百年之后也得入土吗？作为我们每一个同修，也应该清醒地明白，能够使我们圆满的就是师父与法。离开师父与法寸步难行，但是离开哪一个协调人肯定能行，是对师对法的坚信，而不是对哪一位协调人与技术人员的坚信。实际在不同的地区，都或多或少的有一种在证实法的工作中出现一种离开哪一位协调人就无法走下去的现象，失去了哪一位协调人就像失去了主心骨一样。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一种为哪一个协调人慕名而去的苗头，好像哪一位协调人的修炼环境开创得好，就可以给自己多了几分安全一样。其实很多的协调人受到迫害，都有这方面的原因促成。所以在这里我想说，同修们千万不要有看到哪一位协调人已经修到邪恶不敢动他就慕名而去的想法，因为就算是邪恶真的不敢动他，也不等于不敢动协调人身边围上来的同修。 况且那个真相也不是人眼所能看穿的。如果有的同修在协调人家里被抓，而协调人自身什么事也没有，那么问题可能出在出事的同修身上，不也可能出现在协调人的身上吗？邪恶的欲擒故纵与守株待兔的伎俩，几年来不是翻尽花招的吗？有的同修说不怕，但这不怕的基点究竟是在法上还是在人上？是出自神的一念还是人的一念？再说修炼的全部，不仅仅是修了一个不怕就能圆满的。在大陆已经出现了多少次的特务，利用一个不怕的表象，就轻易地迷惑了无数的同修。随其而歌，随其而泣，失去了修炼人应有的理智和智慧。不要总是什么事只是眼睛看得见，而不是法理上的轻。我认为有的协调人根本就没有安全意识，如果只是因为自己的安全可以不考虑，这是一个修炼人的选择问题。如果为了维护与在自己参与的项目中其他同修之间的关系而不考虑安全问题，那一定是心性问题。一个生命为了他人的生命安危可以放弃自己的安危于不顾，这是一个境界。一个生命把他人的生命安危放弃不顾，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协调人正念强不出问题，我们高兴。如果我们整体同修都能正念强不出问题，那才是最高兴。二是同修、协调人与经销商之间的关系。同修、协调人与经销商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在人这儿讲就是买卖关系及商业关系，在修炼这儿讲就是救度与被救度之间的关系。先谈的是多数同修与经销商之间的问题。首先是同修购货的问题，在价格上我觉得没有必要斤斤计较，我亲自做过试验并且拿过，只要有一位经销商能够给着的价格，在别的经销商那儿也会拿到这个价格，并且在外地市场同样的价格与质量我也拿过货，都是同一个耗材品牌的代理商，质量是没问题的。再说地区间的差价，这也是很正常的，比如说一张光盘差价为一分钱，这是很正常的。现在的问题是同修不是完全着眼在产品的质量与价格上，而是着眼在哪个经销商是否已经接受了大法真相上了。一旦遇到了哪个经销商接受了真相，大家就算是购货找到了归宿，就像嬉戏的鸟儿成群结队落在那儿。在这方面，我们地区已经有了惨痛的教训，曾经出现过邪恶的黑手伸到经销商那儿，而导致同修遭受了迫害。那么同修为什么还不警醒？是否是因为每个同修有不同的人心，觉得经销商明白了真相，就可以放心大胆了？其实这个认识很危险，就像一个穴位一样，太容易被点中。如果真的被点中，后果不堪设想。站在法上理解，安全的把柄是握在我们每个同修的手中，而不是握在哪个经销商的手中。现在有的经销商比同修都同修了，可以成为省级或市级同修咨询处了。我们可以修口，但是你无法叫人家经销商也跟着修口。我们可以放下生死，但是我们无法让经销商也跟着在我们的后面放下生死。不是说经销商不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方便，但是我们不可以把经销商完全当成我们自己的同修来对待或要求。我们可以和任何的经销商开展业务往来，但任何问题也要理智。其次是个别协调人与经销商之间的关系。 有的协调人把自己的身份与经销商的身份混淆了，甚至置换了，把同修之间的矛盾说给经销商，就差对号入座的把当事者揪出来了。这样的状况难道还不危险吗？不要同修叫我们一声协调人就找不着北了，经销商捧我们几句又摸不着南了。想想这样继续下去，作为一个常人的较有修养的，他也会瞧不起你的。常人的说法，人家也会说你里外不分，并不会认为你高尚到哪里去。不管是谁，也不管在同修中的威望有多高，也不管在常人中是一个如何了不起的人物，都会迟早被邪恶所利用的。协调人不是那个领头的羊，不是那块垫脚的石头。作为协调人，当矛盾出现时，我们是否该试问一下自己，我们能有磐石般的忍耐力与承受力来包容整体同修的不足，甚至来消化同修的不足吗？面对常人，我们是否再把大法弟子美好的一面带给常人呢？其实哪个同修做得不好，我们应该去做的是圆融。有些问题即使被常人听去了，也要智慧地去圆融好。毕竟我们在修炼，毕竟我们在救人，这些常人又能如何理解得了？我们讲真相讲高了，都能一句话毁了一个生命，那你把修炼中的事当常人矛盾说，怎样让人家生出法轮大法好的那一念？这只是说了个别的协调人的问题，但这种现象能够产生与存在，也是因为有一个不正的场存在，这个场就是我们整体同修营造出来的，所以就不仅仅是那个同修或是那个协调人的问题。配合协调人是配合在法上，而不是配合在人上。这种复杂的局面已经停留了相当一段时间了，希望同修们能当即重视，尽快地从这种偏离的状态中走出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一力的文章，从背书的感悟谈技术和安全。我在背转法轮过程中有一个体会，就是一个段落里的句子，我是靠读熟和前后的关联来记忆的。但是我发现一点，在背诵转法轮时，段落中的前后语句的连接，句子中的用词，我往往会自觉不自觉按照自己的知识来帮助记忆。可令我惊讶的是，背诵时我有时会丢字，或者用词替换，或者因定式思维而漏掉一句话。这些漏掉的字、词和句子，不经意中会以为还是能表达段落的意思，似乎因为符合现代语法和文章的语言结构规范而不太在意，以为经书中就是这样的。从背诵《论语》起就发现了这种情况，所以我每背诵一段都要逐字逐句的对照，每背诵一节也要每个段落的对照。背会了一段内容，纠正了错漏的现象，过一段时间再背诵相同内容时，又可能会错漏别的字词，为此又加强背诵。这样下来，我体会到我丢的字词句在句子段落中绝不能缺少，替换的字词也绝对没有经文中的字词更能表达那一句那一段的法理。我这不是以萤火之光来窥视最宏大的大法，而是在这里向内找，以一个大法弟子的角度来体悟大法经文中从遣词造句 到其中所蕴含法理的层层法的表现，并在这之中感受到自己被归正、被洗净，以及本体与功的演化和提高，心中涌动着种种无以言表的对师尊、对大法的浩瀚感恩，那种种感动萦绕在整个生命之中，在极微极宏处。刚开始读法时，确实遇到感到拗口的文字，有的地方也觉得换气不畅。当我以谦卑的姿态背诵经书后，在读经书时就感到朗朗上口。现在以一个大法弟子归正了的生命来读法，真正体会到师尊的经文是最玄奥、最奥妙的。把我丢的字放进去，我体会到那里的功才细腻，否则我只浮在最表面、最粗浅上。换回师尊用的字词，一下觉得闭塞，积余的地方开了，别有洞天。其他任何一个词也无法代替，补上失落的句子，生命里的宏观上的大穹也圆融着不同层次和不同世界，不偏不移，不遗不漏。以读书的方式看经文，哦，看过了，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这样的读书是深入宝藏地而空手回。其实以真修的虔诚、卑微和如水的触下状态来学法，一字不漏，一字不差，一句不失的学，就会发现拗口的原来是自己思维中有不好的观念，气不顺、息转不过来的源于自己那个世界浑浊不明，那个空间曲折不畅，少的字词句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够备注记牢的，毕竟那是自己大穹中缺失不圆融的。学法修炼就是以法轮大法来归正一切不正的，修补一切不够智慧、不够圆融的，重铸圆融不灭的自己，再造更加美好的心与大穹。知识分子好讲理，不喜谈事，但不少同修也有某种类似喜好，而转法轮中师尊讲了许多事情，内中大有奥妙。听某地区的大法弟子说，有位大家都认为法理清晰的同修考他，问用一个词来概括转法轮，如果有这个词的话，这个词是什么？我心中一跳，大法岂能是一个词一个字能概括了的？别说是人间的字，就是动这个念也是有违大法弟子的本分，都是不该的呀。交流中我们常常感到人间的词难以说清心中的领悟，我们搜索枯肠寻找恰当的语句，当我们另找词句还表达自己的认识时，千万要警惕，不要用自己的一个词一句话来概括师尊的某段讲法，或用新词定义师尊已经阐述的法，更不可用一个词一个字来涵盖某部师尊的经书。我认为近期各地迫害频繁发生的原因还是在于大法弟子整体上学法不足造成的。同学们关于正念、安全、怕心、技术的交流，我感到正念不只是不怕，安全也不只是为了不出事，我们的技术更不是常人的技术，物质与精神是一性的，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都曾经被恶党的党文化从小毒害过，我们也是从不够圆融、不够智慧的旧宇宙中来的。这种割裂整体看事情的顽疾，使我们学法时丢字、落词、少句，这样我们对以上名词的认识不免偏颇、不免浮浅。虽然我们也觉得悟到了理，但是正法进程要求我们对大法的认识可是要比这精深圆融啊。